兄姊妹，大家好！哎，好，我们今天呢，牧师一家呢，他们很辛苦啊，他们去休假有一段呢休息的时间。那么我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的一点这个读经的一点体验哈。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信仰生活化》啊。如果大家翻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第十二章的32到34节。如果大家翻开圣经呢，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司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感谢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呢就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呢我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些心得啊。好。首先呢，我们先看呢这段经文呢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生活呀出现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阐发出来的这么几句话。那么什么问题呢？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啊遇到了这个信仰宗教化的问题。好，那我们呢就展开讲一下啊这个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谨慎，要这个防备啊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教啊。那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是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社会里面的两个宗教群体。那么这两个宗教群体呢很不一样的哈。这个撒都该人啊，他们有点像今天的这个自由派神学一样。那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魔鬼啊。这个倒挺奇怪啊，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几乎是不信啊，这些都不信。那么法利赛人呢正好倒过来，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相信有天使，相信有这个地狱魔鬼，他们都相信。所以呢法利赛人在这个道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呢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撒都该人的教导本身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这个我们很好理解。问题比较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是法利赛人的教是指的是什么，因为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耶稣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讲法利赛人的问题。马太福音的第23章已经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那个耶稣讲就是说法利赛人啊，他们在这个宗教的这个事物上面他们看上去非常的这个积极，然而呢却把公义啊怜悯啊信实这些人应该带出来的这个神的品德呢却给忽略掉，反倒不行了。所以呢法利赛人是表面上的这个敬虔，是表面上啊非常注重这个仪文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仪文这两个字，就是宗教形式，他们敬拜啊，这个祷告啊，奉献啊，他们都有。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没有流露出这个神的这个生命来，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那么，耶稣来的那个时代呢，不是没有宗教，耶稣来的那个时代，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的话呢，也是这个。行这个摩西律法上的种种的这个诫命戒律都行的啊，就是说去教会他们也去的，只是他们把他们的信仰给宗教化，就变成了一套仪文，这个不可动，那个不可摸啊，就是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摸的一套的这个规矩了，以为就是受了这个规矩就是信神的，这是一个他们的这个错误之所在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那么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要重新的再带回到人间来啊。那么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初期啊，耶稣这个复活之后，基督教开始在这个世间这个传教的时候啊，我们基督教 的这个早期这个使徒时代，使徒们做的呀是非常的这个合乎神的这个心意的，是把耶稣的生命啊又重新的又在人的这个身上又彰显出来。于是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这群人我们称为是基督徒啊，就是像耶稣基督，就活得像耶稣基督的人啊，就叫基督徒。那么再到了后来呢，差不多在公元3世纪这样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就出现了这个修道主义啊，修道主义这个寺院啊，这个经院的这个形式的追求神的形式开始出现。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啊，就已经是矫枉过正了，教会又开始走向了这个法利赛人当年走的这个道路了，就是信仰和生活脱节了啊，这个追求信仰的人去当这个修士啊，当修女，他们脱离了这个人类这个社会，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和人类社会无关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去追求神。那么这个呢，在早期的时候，人类早期社会的时候，对教会是有帮助的，但是后来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矫枉过正了，又走向了一个极端，就完全的就从人类社会这脱离出来。这个并不是耶稣所希望看到的啊，这不是耶稣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后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又开始把这个耶稣又重新的又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来啊。那么咱们这个教会呢啊，生命和灵粮堂呢也是遵循着这个改教的这个步伐呢，我们在继续的这个往前对付法利赛人的这个教。也就是说，我们这教会是一个很注重行的一个教会啊，是注重一个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行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核心价值啊。那么我们那么再看，就是说既然信仰宗教化是法利赛人的教，这是我们的定义，那么耶稣想让我们做到什么呢？耶稣想让我们做到的是信仰生活化，一个信仰把它给活生生活出来。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说，这个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是信仰生活化的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表述。那么道就是耶稣啊，那么耶稣呢住在了我们人的中间，把这个恩典和真理啊，能够用这个人的这个形式啊，能够活出来啊，给我们看，做了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那么这个呢是信仰这个生活化呢，我提出来就是我找到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依据啊，这个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这个意思啊，这是圣经的意思。腓立比书也讲到说，要求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不是我们不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啊，就是说只是参加一下这个礼拜，然后呢这个回去以后啊，这个生活呀，就生活里面彰显不出神的这个生命来啊，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行事为人要和基督的这个生命相称。好，那么什么叫做行事为人和基督生命相称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就是要爱神爱人啊。那么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就是32章到34节，是接着前面那个耶稣讲的最大的两条诫命啊往下读的。好，所以呢这里又讲到又讲到爱。那么爱呢是我们经常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只是呢有这么一个今天呢强调另外一点，爱是分好几个，就是我们把爱看成是最终的这个目标的话呀，它这个爱这个最终的目标啊，它也是有分着好几层才能达到的啊。就像我们要大学毕业，那么是目标的话，那么大学毕业之前我们要上小学上中学等等哈。所以呢一上来讲爱就好像是给一个还没有这个小学毕业的人啊，就给他讲大学的这个知识，这个呢有点这个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的这个危险啊。那么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办法啊，从这个基本功开始练起。爱的基本功是什么呢？感恩啊，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好的东西啊，可以说是一俊遮百丑啊。 好，那么感恩，从感恩做起。我们知道爱就是给予，像耶稣一样的，就是说把自己的东西要给别人。那在我们本身还没有富裕之前，你怎么给别人，是不是？那么既然爱很难，是吧，给别人这一步呢，算是大学毕业啊，那么一步。那么我们先从小学做起，我们既然给不了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先从感恩做起？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说你先从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能够生出感恩的心，从这一点做起。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一点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是受益匪浅的哈。那我们呢就花点时间呢，在这个课题上我们就展开来讲啊。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我这个讲义上印错了，我是第三章的第十五节。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个保罗讲到说，我们这个要心存感谢的心，是吧？那么心存感谢的心呢，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啊，心存感谢。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哈，这里说的感谢的心不仅仅是感谢神，这里还提到的是心存感谢的心还感谢周围的人，就这个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们说信仰生活化啊，就是信仰生活化，就是说和人有关系，和人有关系啊。那么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啊，刚才应该讲到的，就是在讲那个信仰宗教化的时候应该讲到的，信仰宗教化的一个社会，这个人和神之间啊，就好像是两条啊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样。这个人在这里，神呢就在受我们的这个敬拜啊，这个赞美，但是呢高高在上像下不来一样，但是呢道成了肉身啊，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就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把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就好像是变成了两条像十字架一样的这个形状啊。耶稣用他这个自己的这个救恩，把这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变成了两条这个相交的线啊，两条这个十字相交的线，一条代表神，另外横的那一条代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代表人啊。所以呢这里说的心存感谢的心，不单单是指感谢神的心啊，还表示的是感谢人的心。那么我们学了这个感谢的心以后啊，你就是我们说这是基本功，那么这个基本功练到什么时候算是毕业呢？就看我们发怨言的心，就是发怨言的这个次数啊，是不是变少了。因为感谢的心感恩啊，就学到家的时候啊，这个怨言啊是会这个慢慢的变少的。大家知道这个怨言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哈？怨言本身怨这种心啊，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魔鬼来的。大家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是吧？这个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不受神的这个喜悦啊？神降怒给以色列人，大家会发现以色列有个特点，老怨不是吗？就老是埋怨，就什么他都埋怨啊。所以这个不是出自这个。出自神的啊，所以这而是出自鬼啊。那大家那个如果看过这个恐怖电影的话啊，我是比较喜欢看的，以前也比较喜欢看的恐怖电影。恐怖电影里面如果没有鬼，那是不吓人的，是吧？所以呢，那个一般的西方的恐怖电影里面的话呢，那个里面的鬼比较少，不害怕。恐怖电影拍的吓人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一些泰国的，大家会发现里面都有鬼，有鬼大家就害怕，而且那鬼还都是女鬼，好像是男的做鬼，好像大家就不怕一样的，都是女鬼。那么虽然啊，恐怖片的这个故事情节都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千篇一律的都有鬼，而且是女鬼，而且女鬼的话呢，都怎么样啊？都是因为怨而生鬼，你会发现都是的。那个女鬼起来以后没有说是。那个很生活的很幸福的，都是被冤枉死的啊，他就怨。所以这个怨的话呢，是出于鬼道，不是出于这个神的道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讲点题外话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感恩的心生的越旺，我们的这个埋怨的心就慢慢的就灭下去了。等到我们在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那样，互相 这个款待，不发怨言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差不多你这个感恩的心啊，就那个这个咱们这个功夫啊，就学的已经是算是差不多了哈。那么再讲具体一点啊，那么怎么做？实际上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感恩的，很多地方哈。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把我们往往忽略的啊，忘记感恩的这些事情、这些人都记起来。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谢幡祷告，谢幡祷告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不是？我们跟着耶稣学是吧？耶稣在做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把这个鱼和饼是吧？这个 look up， 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look up， 那个往上看啊，托起来这个祝谢了哈。那么我们呢，谢幡祷告呢也是跟着耶稣学啊，说是感谢神啊赐个饭。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一点？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饭是耶稣他老爸不知道啪一下子对吧，就做出来了这么多，一下子喂饱五千人。他耶稣感谢天父是这个完全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他爸爸做的饭，那个饭就起来了，就一下子就喂饱了这个五千人。可是咱们家的这些饭，是不是像变戏法一样的这个啪一下子就变出来了？那不是的嘛，那肯定是有人做的。好，所以我们在谢饭的时候，你要感谢谁？感谢那个做饭的人。这个是我这个看了这段经文以后的一点这个体验，哈，一点体验。那么要不要这个感谢神呢？凡是感恩的，待会儿我们再回来再讲这个感谢神，感谢他什么哈？这是我给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平时的一些事情啊，有时候做的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是习惯了 ，taken for granted， 就是说觉得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有饭吃我就吃饭，就往往就忘记了啊，这个背后啊有值得感恩的人啊，我们需要去这个感谢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了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看看啊，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感谢啊，这个感谢的这个心升起来以后的话，不发怨言的心就少了。那么如果做到这一点，对我们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大有好处哈。我们刚才讲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不对？我们如果是生感恩的心的时候，夫妻的关系一定是往好里走的，越是越走越好，是不是？你比如说你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感谢，对不对？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做这个饭的话，你说配偶他能不高兴吗？是不是？那么话又说回来，如果是没有结婚的啊，你没有结婚，你得到好处就更大了啊。你如果一个男的啊，男孩子是吧，心存感恩的心，没有女孩子你就对不上啊。这个我是过来人啊，所以给大家介绍这个。当然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幼稚啊，这个我们要我们可以这个在台下这个讲我和刘瑞的故事啊。那么一个男孩子，他会感恩，不挑剔，女孩子喜欢。你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这个我给大家讲，过来人我给大家讲这个心得哈。你不管，你比如说你是追女孩子哈，不管那个女孩子怎么抱怨啊，怎么不高兴什么的，你都不发怨言，不挑剔的话，是你追到她只是个时间问题啊。好，那么女孩子呢？不，女孩子这一点就更重要了。大家要知道哈，这个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的话，美貌啊什么的，这个呀有当然是好，但是没有这个不是 critical 的。一个懂有感恩之心的女孩子，她会受到这个异性的这个吸引，尤其是越是优秀的男孩子越欣赏这样的女孩子，越欣赏就是不发怨言，心里面感恩的，有感恩之心的这样的女孩子，这是越优秀的男孩子越喜欢。有时候美貌给大家讲，反而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啊。有句话叫红颜命薄啊，红颜命薄。那个这个我前一段时间把那巴黎圣母院又看了一遍哈。巴黎圣母院里面艾斯米拉达漂亮吧？那真的是漂亮。 但是就是因为她的美貌毁了她的一生，对不对？她被两个男人给毁了，都是因为那两个男人都喜欢她的这个美貌，对不对？一个那个神父啊，这个巴黎的那个主教助理是吧？那个弗洛格啊，那个人很阴险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喜欢的啊，那个白马王子菲比斯是吧？那个年轻的那个军官啊，很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很英俊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两个人都是喜欢他们的美貌，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美貌，并不是喜欢这个人，这个艾斯米拉的这个人本身。好，所以呢，我给大家讲，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两样啊，美貌和感恩的心都给我们的话，让我们选一样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孩子的话，我们应该选有感恩的心啊，不要选那个前者啊，不一定选那个前者不一定好。好，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感恩的心，好是好东西啊。你这个结了婚的没结婚的啊，有工作的没工作的，你有了感恩的心，你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好处啊，那是不可尽言的哈。这是我给大家讲。那么大家也发现哈，我给大家这个主日分享的时候啊，总是套用千篇一律的这个格式的，总是给大家讲啊，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得到啊，非常非常好啊，怎么怎么好，我给大家讲好，这个是我的任务啊，像推销一样的给大家讲好。然后就会问一个问题啊，总是问一个问题，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得到呢？答案永远是一个，是什么呀？信耶稣，信耶稣啊！这是大家会发现我这个讲到啊，总是套用同样的格式啊。好，感恩，我刚才试图想说服大家，感恩的心是个好东西啊，好东西，是吧？那么接下来我就讲怎么得到感恩的心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要有一种误解。好，圣经教导我们有感恩的心，不能发埋怨的心，所以呢，我就要有感恩的心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哈，不是这样子，要把这个火给压下去。圣经当中讲的是，信了耶稣，你就能够生感恩的心，不是让我们去学着有感恩的心。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夫妻这个教导里面讲，这个为了要表达对这个对方的这个爱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情，那他就咬着牙就说我要这样做，不是这个样子哈。真正的这个圣经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是说，信耶稣就是答案。你怎么得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信耶稣。好，我们来看几段经文。首先，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学习的那段经文上。啊，那段经文上34节，耶稣见那个文士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哈，耶稣没有说那个文士已经进了神的国了，他是说离神的国不远了，说明他还没有进神的国。那么文士还缺少一个什么呢？还缺少的就是他要能够做到他说的那个道理，那才算数。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要信耶稣才能做到。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我们懂了要有感恩的道理，这个还不够，要做到，能够真的能够做到心里面能够心存这个感恩的心啊，而不是把所有得到的东西 take for granted 的那种 attitude。 那么能做到那才算数。那么怎么做到呢？以西结书的第二节啊，第二章，以西结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说，这个信了这个耶稣以后啊，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建造，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句话呢，就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的，它发芽长一样的生根建造起来。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建造生根建造起来之后，感恩的心就像一个果，就像那个树啊结的果子一样的，是自然的就增长，那就感谢的心自然就增长了啊。所以信耶稣就能得到这个感恩的心。好，那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献饭祷告的那个例子上去了哈。那么昨天你知道，我就问这个刘瑞了啊，我说我们献饭你做饭对吧，应该感谢你，那应不应该感谢神呢？是吧？那刘烨就说呢，你当然感谢神了，你要感谢神让他啊，让你找到了我这么一个愿意为你做饭的老婆啊。 那么这个话是不假的哈。我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感谢人和感谢神一点都不冲突的。我们在感谢人的同时，我们在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让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出来了一个感谢人的心，这个你要感谢神的。这个感谢人的那个心不是你自己哦，听了这个韩瑞的这个分享了，我回去我就能做到感谢，不是的。我们人因着罪性做不到的，我们因着罪性是十恩九忘。你看那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十个大麻风的那个比喻啊，十恩九忘的，我们记不住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产生了一个感谢我们配偶的心啊，这个才是神愿意听到的祷告，是吧？你神真的愿意听到说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饭食，你神明明知道的嘛，这个都是像讲套话一样啊。所以呢，我们真心的这个向神的这个感谢啊，是在这个对神来讲啊，他是再这个高兴不过的事情啊，就是他要看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改变啊。好，我们的今天祷告呢，今天的这个讲道呢，就讲到这里啊。